各位善知识，《华严经》现在是讲的第四会夜摩天宫会。佛在夜摩天宫啊，说实行法门。这实行由四品经，深夜摩天宫品第十九。夜摩宫中聚赞品第二十，这两品都在第十九卷的经文前段。这两品说完之后，就是实行品第二十一。实行品，是从第十九卷的后半到第二十卷的全部。第十九卷实行是从开头说到第六行，那么第二十卷是第七行说到实行的长文重诵说完。文字比起前面讲过的十住品啊，大概要多一倍。至于实行所修的法门，还是一样的，不出六度十度。那么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个要诀的提要啊，对于实行做简单的说明。上次是把夜摩宫中聚赞品的这个大意跟提出三首句诵来做参考说明，现在就是从实行品开始。看着书本上第五页实行品第二十一接下去的这个提要的文字，开头是说功德林菩萨若菩萨善事为三脉，十方各万佛萨成万佛萨成同号诸佛现前赞叹于至摩顶，乃起定说实行法。实行的说法主啊，是十灵菩萨的第一位功德林菩萨说的。功德林菩萨在前面十位菩萨这个十灵菩萨说句诵说完之后，功德林菩萨就入定了。他入的定名称叫做善思维三脉。入在这个定境当中啊，当时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各有一万佛刹维生素世界，那么多的同号诸佛同名啦，就是这个佛的名字也叫做功德林，跟功德林菩萨同名。不过说法的菩萨是功德林是菩萨，而来现证的诸佛名字叫做功德林，是佛，是已经成佛的，所以叫做万佛刹成数的那么多的同号功德林的佛，就是功德林佛都现前来赞叹这个功德林菩萨入定的殊胜。那么同时加倍为功德林菩萨给他智慧叫做愚智，然后诸佛摩顶，摩功德林菩萨的顶，那么经过诸佛加持之后啊，功德林菩萨就出定了，乃起定，功德林菩萨就从定中起来，就出定了，前面是在定境中接受诸佛的摩顶，现在是出定，开始说法。就说这个实行的法门，实行是哪十种呢？ 第一就是欢喜心，第二饶益心，第三无违逆心，第四无欺饶心，第五无痴乱心。经文是写作离痴乱，第六善现行，第七无着行，第八难得行，第九善法行，第十真实行。这个实行的法说完之后，说以十方国刹尘世界震动，就是实行说完了，十方世界都是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在六种震动，各有十万佛刹围成，说那么多的同名菩萨，就是功德林菩萨相同的名字的菩萨呀，来为功德林菩萨作证，证明他所说的法。这一段文五行文字原来是出在藕益大师的《乐藏之经》，因为这一段实行的全文的前后啊，在要解里面他没有这样详细的提到，没有这样扼要的提到，因为要解只是把实行的名目列出来，每一行加上简单的说明而已，没有这个总和的意义，所以把这个乐藏之经我把它编在这个大藏会院里面的这段文呢，把它附在前面，知道实行的全文呢前后贯通的大意是这样子，它的内容啊，诸佛加持等等的情况跟前面十住品差不多相同了，只是入的定名称不一样，作证的诸佛菩萨名称不一样，因为这是功德林，前面是法会，那么其他大致从同，只是这里的佛与菩萨是比较多，多几十倍，那么前面比较少，就是十住是开头的，这个第一段，那么现在到了实行啊，法门更深入，所以这个加持的佛也多到十万乘数，那么作证的菩萨也多到十万乘数，这就比前面的十诸啊更为殊胜了。而它的内容实行品正说实行名义是当位所行之行，那么以下就是属于这个要解的这个原文了，要解里面说所谓实行品啊，就是正在说明十种修行法门的这个名称跟它的意义，内涵的意义，经文里面有详细的叙说，开始当位所修之行，就是这个实行每一位啊，怎么样子修学，他的修行方法，经过情况，那么在经文里面详细说这个道理，那么然后就把这个实行的名目列出来，那么要解里面呢，每一行之下做过简单的提示。第一，欢喜行者，第一叫做欢喜行。欢喜行的内容是什么呢？以生命、财、法三世悦自他也。这个文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简得不能再简的简单文字。经文原文是很多，他这里只是提要的说，因为实行修的还是六度十度，所以第一欢喜行啊，他修的就是布施度，布施度，布施总不出财是法是呢，生命这是内财，财 包含外财内外财，法是法事，财是法事，还有无畏事，这三种都是属于布施，所以叫做三事：生命、财、法。经文里面有详细说到，十行菩萨的第一位欢喜行啊，如果碰到住饥荒之事，众生没有东西吃，那么这个菩萨他会变化，视线做很大很大的这个动物，例如鱼类大鱼，让众生呢割他的生肉来吃。那么他发愿众生没有东西吃，就尽量吃他的肉，那么割也不会尽，割完了它会长出来，那么尽量让众生得到满足，这就是内财事，就所谓身体的肉来布施众生。那么这样子当然会伤害到他的生命了，所以连命也布施了，那么外财呢，当然不用说了，这都可以做到的了。那么使众生免离饥荒之苦啊，那就是无畏事了。那么再加上说法利益他，那就是法事了。所以这三种布施啊，越自他也越欢喜的意思，就是那个欢喜行的欢喜，用一个越字来包含。这样子做使众生得到满足啊，当然他就指众生啦。众生是欢喜了，那么自是指菩萨自己本身呢，他自己本身布施本来很辛苦啊，把肉布施给众生，割肉不是很痛的事情吗？为什么又说是喜悦呢？这就是说菩萨呀，他的忍力成就，到了这个时候，能够用生命来布施，那么布施的时候，他也能够忍受这种的痛苦，那么不但没有痛苦的想法呀，而且生欢喜心，说我今天能够做到这一种的布施功德了。所以这个欢喜行的经文的原文说到最后，他不但是要以财事，还有广学一切佛法呀，做到究竟法事，使众生真正做到究竟的离苦得乐。所以经文到这个欢喜行的最后一段说，我当尽学诸佛所学，我应当要完全学到诸佛所学的我都要学，我要证一切智，知一切法，为诸众生说三世平等，这就是法事，随顺极尽不坏法性，令其永得安隐快乐。这是欢喜行的最后一段法事的内容，他就是要做到所有的佛法他都懂得，为众生说三世平等诸法平等的道理，让众生能够得到入理之一，那么然后啊才能完成这个度生的事业。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欢喜行的总结，说这就是第一欢喜行，修布施度，先财事无畏施，然后法施，这都在经的全文啊。所以我说这类文字啊要自己读自己看，看这个实行的全文。这里一方面是时间的关系，不能按照原文一一细讲，一方面也是相同的文字多的没有办法记述，相同的文字例如布施方面的道理前面不晓得讲了多少了，实际上不必再讲，而且经文的内容啊并不深奥，按照经文自己读自己看大致就可以了解了。所以对这个实行啊不讲全文，因为它不离这个十度，那么十度的意义在前面呢也讲过多次， 所以这个道理既然了解了，就不必细讲，就是简单提要说明啊。那么这是第一欢喜行，第二扰一行，扰一逢饶的利益，要使众生得到逢饶的利益，所以叫做扰一行。扰一行者，以律仪、善法、摄僧三去紧扰一也。这个文字也是最最简单的，不能再简了。经文里面说这个第二扰一行啊，就是持戒度，持戒六度里面的第二持戒。那么这个修持戒度总不离三去境界，菩萨戒法不离三去境界。那么提要里面所说的律仪，就是摄律仪戒，这是第一。善法，这是摄善法戒，第二。摄僧，就是第三。饶益由情戒，饶益由情，他把这个文字省掉啊，就写摄僧，摄受众生。僧就是指由情呢、啊、摄就是饶益的意义了。那么它的名称叫做饶益，饶益行。什么东西饶益他，饶益众生呢？就是以持戒修饶益有情戒，以饶益有情戒来使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就是以持戒的方式啊来利济众生。那么当然菩萨自己本身持律仪戒，那么修善法戒，那么以这个功德来做利益众生这种的殊胜工作啊。经文里面呢、啊，他最主要的自己的摄律仪戒方面，说是要先知道五欲是障道法，所以饶益行的经文里面说，而是菩萨作如是念，此五欲者是障道法，乃至障碍无上菩提，是故不生一念欲想，心静如佛，唯除方便教化众生，而不舍于一切自心。这是饶益行内容的原文一部分。说菩萨持戒呀、啊，第一要懂得五欲是障道法，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这是会障碍我们的无上菩提道。那么如果贪着五欲的话，菩提不能成就。所以说乃至障碍无上菩提，这个五欲之精啊，它会障碍无上菩提的，使你的菩提道不能成就的。因此之故，菩萨不生一念欲想，连动一念想要受用五欲的那种的想法他都不敢生起来，连一念欲想都不生。所以他平常啊，第二行菩萨的内心自为清净啊，所以这个心静如佛，他的心地清净跟佛一样那么清净啊。不过佛呀是任运自然而然的清净，而二行菩萨呀，他可能还要作意，加上持戒的功夫啊，使心地清净啊。所以他的心境如佛，不过他有一个方便，除掉未了度众生啊。所以说唯除方便教化众生，这个方便只有二行菩萨才能行啊。我们初学凡夫啊，是不能学习这一种的为度众生而示现无欲的方便的，那就像《维摩经》等内容所说。欲切菩萨戒，菩萨他为了饶益众生啊，他对于这个信戒都有开源，那么这就是为了高位的菩萨，就像这个十行菩萨 他自己见识烦恼已断了，那么他纵然视现在九世营房啊，他不会障碍到他自己本身，他为了度众生可以实现这种的权巧方便，但是而不舍于一切智心，那么显示菩萨纵然在外表有各种的世间法的示现呢，而他内心跟佛没有两样，还是清净庄严啊。那么看维摩经，看维摩居士的手行，可以做代表的看法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菩萨不以欲因缘故恼一众生，绝对不会为了无欲的因缘而来恼乱众生，绝对不能以无欲的因缘呢、来恼乱一个众生，恼乱一众生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多呢？所以说宁舍生命啊，而终不做恼众生事，这就是他的持戒的原则，菩萨持戒的主要的原则，宁可把自己生命舍掉，也不能做恼乱众生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恼乱众生能够使菩萨的生命不至于损害，可是菩萨宁可让生命受到损害啊，而不做恼乱众生事，这就是持戒的真精神所在，那么不是单单在戒条上啊，这个执着死功夫啊。那么关于这个戒的意义啊，后边我们讲这个十无尽藏品里面有戒藏，戒藏里面呢还有所说明，这里只是说明啊，这个第二行菩萨他修这个持戒度，就是以舍利一戒、摄善法戒、饶益由情戒啊来做自度度他的事业。第三无为逆行，无为逆行这一行菩萨呀，他是修忍辱度啊，就是对于一切环境他不加以违逆啊。所以经文里面说明这个忍度的修法那境界非常之高的啊。那么要诀里面简单说，忍顺物理无所为也，八个字就把它总含解释了。忍顺物理里面包含道理很多，物就是指平常所说的耐厌害人、安受苦人这两种的忍度，忍受理度啊，就是这个地刹法人，地刹法人也就是心里所证到的无生法人，法人之理呀、人和在心，所以叫做忍顺物理无所为也，碰到种种的逆境，耐厌害人，安受苦人，他一一都不会违逆，都能忍受，那么在对于这个无生的真理呀，他能够接受，在内心里面呢享受这个无生法忍之理的殊胜境界，所以得到无生法忍的内心顺移这个无生之理，体证无生的真意，这是约菩萨自己本身的器物法，悟到的这个真理讲。那么对于外面的这个一切苦恼逆境跟他相违的，让菩萨吃苦的这些工作，这些苦恼他都一一能够忍受。所以经文里面是这样说，我今虽遭苦毒应当忍受，是这两句话就可以包含所有的逆境啊，菩萨他都能够忍受，虽然遭遇到各种的苦恼毒害，他应当啊要忍受，都不会违逆，一一都忍受下来，甚至伤他的生命他都能够忍受。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接下去的经文就说，为此念众生故， 饶益众生故，安乐众生故，怜悯众生故，施受众生故，不舍众生故，自得觉悟故，令他觉悟故，心不退转故，去向佛道故。这总结说，四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无为逆行啊，他是完全修这个忍度啊。这个忍度的境界在经文里面是说得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么因为他是三行菩萨啊，不比我们初学的凡夫呢，他是经过十住的磨练，他的见识烦恼已经断除了，所以他有这个高忍度啊，来忍受一切的这个反境的苦恼。这就是第三无为逆行。第四叫做无去饶行，去退去饶是扰乱，扰乱他对于各种的修法，他只有努力向前冲进，努力精进，这是精进度，修的是精进度修精进度的时候，他不会退去不怕各种环境的扰乱，他一定是向前冲进，是精进一刀啊，无退若也。他修行这个精进度啊，在无上菩提道上努力精进，他绝对不会有所退缩也不会有这个怯懦的那个懦弱的表现，都是勇猛精进。所以经文他一开头就说，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无去扰行，此菩萨修诸精进，所谓第一精进、大精进、圣精进、殊胜精进、最胜精进、最妙精进、上精进、无上精进、无等精进、普遍精进。这就是第四无去扰行菩萨呀，他修精进度的目标，他的原则要这样子精进努力进修那么他的内心已经没有这个世间的三毒当然也就没有各种烦恼。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性无三毒，性无骄慢，性不浮躁，不浮躁，性不坚急，性无惭狂，性自惭愧终不为闹一众生故而行精进。精进修学佛法，自利利他，绝对不会为了精进而恼乱众生。这就是菩萨他的修行的原则无论在哪一个阶位都是一样的，绝对不会使众生有一位众生受到菩萨的这个不方便的地方，使众生升起一点恼乱的情况。他必定是随顺众生只有使众生得到欢喜，努力进修，得到帮助，他不会影响到众生，恼乱到众生所以他的精进啊，那是只有向前没有稍微停留的时间，所以叫做无去扰行。经文里面说到他的精进那精进界是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的那么经文里面说，菩萨他到地狱里面去带众生受苦地狱众生那么苦，假如可以带的话，他到地狱里面代替众生受苦，他有这种的这个愿力那么至于这个精进的这个细节，他的那一种的坚忍的力量他举两个比方，经文里面有两种说法。假定说把这个大海水呀，用一个矛头，一个毫毛，一个毫毛把这个海水哈，蘸一滴这样一滴一滴再蘸出来，蘸出来，要算出这个海水多少滴假定你能这样做到，才算是菩萨的精进度，他能做，他可以做到。你想想好了，别说是大海水呀，一杯水好了，你一杯水用毫毛去滴 啊，一杯水，这样子蘸一下滴出来，蘸一下滴出来，这样子算多少滴？你不妨试试看嘛，装一杯水就好了，不要多了，拿一根头毛啊、头发啊，你去蘸，这样滴，看这一杯水要多少时间来滴，才能滴得完啊？究竟有多少滴？那么整个大海水都要下这种功夫，你想想要多少时间？哎，他的精进度啊，他可以这样做。假如说成菩提道度化众生，必定要这样子做的话，他可以做。啊，就可见他的精进的功夫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假定有人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微尘，磨成微尘。那么要去算这个微尘有多少，一粒一粒微尘把它算算完，整个大千世界磨成的微尘呢，究竟有多少微尘？精进度菩萨，这个无趣扰行菩萨呀，如果说你要这样子做才能成佛，你要这样子做才能度化众生满足啊，福慧二缘才能成就，他可以做，他能做啊。假如我们普通一般凡夫一听到就头痛了啊，那阿大妈 OK 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别说是真正去做了啊，他能做。哎，这举着这么两个例子，你看经文啊，经文它是把这个意义这个文字啊详细的写出来啊，我是把它看作例子，看作例子啊，以这两种事由为例啊，假定行菩萨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必定要这两种的方式这样做才能圆满的话，他能做，这就叫做所谓无趣饶心啊。碰到这么大难的事情，他尚且能够做下去，那么其他可想而知了。那看到这一点呢，我们初学凡夫稍稍有一点困难就向后转了，这个不得了，相差太远太远啊！所以菩萨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这样子下功夫的啊。这是第四，无趣饶行。第五，离痴乱行。第四精进度，第五是禅定度了，修禅定啊。菩萨的禅定功夫有多高，这不必说了啊。经文里面呢，说他的离痴乱的功夫，痴愚痴啊，他有禅定功夫，在静静中，他能够把愚痴的烦恼老早就消除掉了，只有智慧，没有痴，所以远离这个痴行。当然他也不会乱，不会散乱，他要表达这个第五行的菩萨，他的禅定功夫有多高，不会被种种环境所乱。经文里面呢、说这个声音的扰乱呢、他能忍受的情况，那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经文里面说这个第五离痴乱行的这个对于声音应当要知道，修禅定啊，声香音香声音啊，耳朵听到声音呢，这个叫做定次，定次修禅定功夫的这个次一样会伤害啊。那么有声音伤害这个禅定，没有办法静下来，禅定功夫不能成就。可是到了这个第五行菩萨呀，他对各种声音的忍受力量啊，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经文里面说，此菩萨摩诃萨种种音声不能惑乱，所有的声音都不能扰乱这个菩萨的定境。什么声啊？所谓高大声、粗俗声、极令人恐怖声、乐意声、不乐意声、喧乱耳识声、足踝六根声，这些声啊，还是无量无边，如是等无量无数好恶音声，假使充满恶声七世界，未曾一念心由散乱。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定境有多高了啊。高大声，哎，我们现代人怕噪音哦，怕噪音啊，现在都是如果稍稍有点噪音呢、啊、就要这个环保就要来检查了，超过他的分量就要处罚了。那么第五行的菩萨，世间上无论多高多大的声音他不怕，他照样是微微不动。粗主声，那是这个声音很粗的很难听的，像什么？举个例子啊，好像这个建筑界呢用这个电器去啊这个破坏这个房子的那一种的声音啊，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那个声音很可怕的，听起来要心脏病啊。这种的很粗很逐乱的声音他也不怕，不能动他一丝毫。还有极令人恐怖声，这个声音很可怕很可怕的。什么声音最可怕呀？鬼叫的声音最可怕了啊。那么骂人的声音不好听，说你这个鬼叫啊，呵呵。那么这个鬼叫的声音很可怕，究竟鬼声你听到了没有啊？如果没有听到，你听到那个猫头鹰吗？猫头鹰啊，猫头鹰叫的声音就难听了啊。如果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听到这个猫头鹰的声音啊，全身啊这个汗毛皆竖啊，这个鸡皮鸡大啊疙瘩长得满身都是，对吧？怕得不得了啊。如果是躺在床上啊，这那个被条啊整个人都把它啊盖在里面，都不敢呼吸了，可是这么可怕的声音他不怕。实际上最可怕的就是地狱里面的苦恼声音，那是最令人恐怖的啊。那么菩萨的定境之中，这种可怕声音他不怕啊。那么也有很好听的声音呢，悦一声，悦欢喜呀、啊，很好听的声音啊，使人听了生欢喜心。那么如果听到好听的声音心动啊，那就没有办法修行啊，禅定境界也会有扰动的。所以悦意的声音他不会生欢喜心，他等于没听到。古代这个弹琴这个音乐最好的会弹琴的弹的最好的声音那是最好听啦，子其不意白牙节选啦，他的知音没有了，他就不再弹琴了，因为弹出来听不懂啊，听不懂啊。我听到人说了这么一个笑话，他说这个弹琴的人啊，在这个十字路口在弹琴，起初蛮多人听的，听到后来啊，慢慢都走光了，走光了，最后啊，剩下一个老太婆，只有一个老太婆在那边听，其他的人都走光了，剩下这个老太婆，他就认为这个老太婆可能是知音呐、啊。假如不知音，他听不懂的话，他怎么在这儿听啊？那么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停下来说：“哎，我请问你，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听啊？”他说：“哦，我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想到我的先生。”哦，难道你的先生也是音乐家呢？他说是啊，我的先生弹的琴跟你一样啊。他说那琴还在吗？他说琴是没有了，琴锤还在。那么他回家去，他说我哪给你看了、啊、是什么呢？帕米就诶，你知道怎样不？帕米就诶，当当当，帕米就诶，原来他的先生就是帕米就诶啊。哎，他在平常是耶稣在弹琴吗？当当当，那不是弹吗？他先生死掉了，他听到那个声音啊，他就想到他的先生，所以他就离不开了。实际上他也不懂这个琴的声音啊。那么他回去拿琴啊，琴没有了，把琴锤拿出来，琴哪里有锤啊？这么奇怪的事情，把琴锤拿出来，他一看，哦，帕米就婆耶。怎么这么一个大笑话啊？世间的知音多难找啊！他起初把他当作知音了、啊，原来是个帕米就婆呀。那么这种的声音，菩萨照样不能动他。不愿意声就是很难听的啦。前面讲的都是不好听的声音，这照样他不动啊。喧乱耳是声， 凡是听到耳朵里面呢，使这个耳识会混乱啊，静不下来，没有办法这个禅定啊。每一个人修学佛法，在声音方面很可能啊，都会有一种对他的修行影响最大的。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我知道，我最怕哪一种声音呢？我最怕那个国乐，国乐。我为什么怕国乐呢？因为我14岁学过国乐，学过这一套，何时将这首好讲这好，这个我都念得很熟很熟很多啊。刘江湖刘刚，这个念得太多了，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的心就拉到那边去了。哎，你正在读经的时候听到那个刚才讲首相才六杠，我马上我就跑掉了，马上拉到那边去。这个声音我最熟我最熟，我一听他做的对不对，声音有没有对啊，敲鼓子有没有敲对，我都知道。这个很糟糕嘞，我一听到啊，这个整个道心就没了。我最怕就怕这个东西啊，所以叫做声音呢、啊、是定次，定次、啊、这个定的次。我十几岁学的，现在快70岁了，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得背得滚瓜烂熟啊！什么风肉行、风肉松啊，还有这个百家春啊，这些调调我都很熟啊，一直到现在丢不掉。楞严咒三天不念就跑掉了，哎，这个几十年不唱不做，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我一听到这个国义，我就糟了，就静不下来。我就想要跳舞了，这个跟大家是这个情况是会相同，他是阿罗汉了。那么我们这个初学的凡夫，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很严重的这个影响到他的道业的一种情况。对声音方面，我最怕国乐啊，听到那个国乐的声音啊，我就会想要做啊，马上就想到那边去了，整个用功的精神呢、啊，整个就被他打垮了，我很怕这个。所以第五行菩萨，他碰到这些各种声音啊，宣乐而是声，就是对他最严重的伤害他的这种声音，他不会乱啊，阻坏六根声啊，使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会遭到伤害，静不下来用功的这种声音他都不怕。而且不是少数呢，分量很多，所以多到充满三千大千世界，充满无生期世界，他都未曾一念心由散乱，未曾一念心由散乱。你想想他的定力有多高啊。我想我如果要修到把那个被国乐所动的那一种的念头要静得下来不被他所动啊，恐怕三大欧生奇迹还不够啊。他这个第五行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哎，你只凭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第五行菩萨的定境有多高，他的这个禅定度的定境有多高。所以这个要解里面的解释说，定慧明真呢、啊，无所惑乱也。他的禅定里面有智慧，假如定里面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办法的啊。要不受定次啊，要有般若智慧的功夫，有般若智慧的功夫来帮助这个禅定，然后他才不会被任何的声音所乱。所以他无论碰到哪一种声音都不会被他所迷惑，都不会使心有所散乱。所以经文里面说，正念不乱，境界不乱，三脉不乱，入审身法不乱，行菩提行不乱，发菩提心不乱，一念诸佛不乱，观真实法不乱，化众生智不乱，尽众生智不乱，解了审身意不乱。像这一类的这个不乱的境界，就是说明他不会被这个各种的环境所扰动啊，不会有一点点的散乱心。那么这就是所谓菩萨第五离痴乱行。 修禅定功夫啊，最初开始学习修止观的时候，固然要找个静静安静的地方静下来才能用功啊。但是如果只在静中求用功，能够心定得下来，不在动乱的环境中磨练啊，不会成就的啊。因为这个静啊，它不可能永久静，尤其像现在的环境啊，你想要求静谈何容易啊。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啊，都要去下功夫磨练，要在动乱的境中磨练啊。修禅定如此，念佛也是如此啊。清朝的那个冬瓜和尚，他喜欢吃冬瓜，但是他的名字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他住茅棚，可是他很奇怪，天天呐、吃个早饭他就往街上跑，跑到晚上他又回来了，天天如此，那么他这个同样住茅棚的其他的同山呢、就觉得这个人不修行啊，一天到晚呢、都在外边跑啊，那么到了最后啊，他要解脱的时候，事先头一年的冬天就告诉他的同参，他说我明年正月十五要走了，你得来助念啦、这个同参听到就笑笑，好啊，我当然帮助你了。等到这个正月十五这一天他来了，他又跑掉了，他都在等啊，你怎么今天来了？他说你不是说今天要走了吗？他说对呀、我都忘掉了，如果不是你来我都忘掉了。那你跑到哪里去啊？他说我上街去啊。那现在呢，走不走啊？他说我走，我现在就走。马上就洗澡啊，准备好啊，礼佛呀，又坐在哪里呀、那么就念佛就要走了。他就最后做了一首偈颂啊，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啊、一天到晚都在街上跑做什么呢？念佛，在街上念佛啊，他在街上磨练这个念佛功夫啊，那磨练到现在成就了太平时已经啊，我将往西方，敲一下木鱼他就跑掉了，就往生了，这就是真功夫，真功夫。假如你要磨练这个在洞中能够念佛一心不乱，要街上去磨练啊，不过现在不能跑啊，你不要到外面乱跑，车祸很多，很可怕啊、小心点好，还是坐在家里好好的念佛，不要怕这个乱。